第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供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脸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与帛帛、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
他们要拿金线和蓝线、紫色为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
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
其上巧工直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线并粘的细麻做成。
要起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着他们生来的次序。
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
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伯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
要用金子做两槽，
又拿金筋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
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
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
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
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
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多要镶在金槽中。
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要在胸牌上用金筋拧成如绳的链子，
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按在胸牌的两头。
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
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
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接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
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
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
又要将乌林和示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
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
袍上要为头留一个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
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
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
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
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
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
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名。
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
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
OK， 我们从出埃及记25章，我们就一直开始讲到圣所。以神的心意，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愿意跟他的子民同住。那讲到这圣所的时候呢，我想他就一步一步的启示出圣所的一切的器具，而且如果我们沿着他所启示的亮光来看呢，他是按着一定的步骤来启示。首先他所启示的就是约柜，约柜我们曾经讲过，他就是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能够将他显明出来。可当我们的主还没有降生的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好像就在至圣所里面，没有人可以认识他。但有一天呢，时候到了，他道成肉身，他生在律法底下，从他身上你看见的就是恩典跟真理。所以你看见这里有桌子，有金灯台，一个代表真理，就是金灯台所代表的，一个是恩典，就是这个桌子所代表的。然后这些讲过以后呢，他就讲到怎么样去做帐幕。帐幕我们曾经讲过，它有四层，就是分别代表我们主的四个方面。然后因着他这个四个方面所完成的救恩呢，你知道，就我们就发觉我们就好像这个树板一样，就一块一块的得站立在神的面前。他这里有卯啊，有座，而是有两卯，就说出了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跟爱心，我们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不仅我们个别的站立在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个别都不完全，所以你看见它的宽度只有半寸的，所以必须我们与弟兄姊妹一同联合，然后才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形成神所居住的所在，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有五个栓，而且是金栓，栓起来，这就看到圣灵把我们怎么样连接起来，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接下来在27章，我们就看到了就有祭坛，祭坛就讲到我们的主他的十字架说的，祭坛的上的祭物就是讲到我们主的自己， 就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讲完祭坛以后，你就看见讲到了门，所以就成了我们的救恩的门，所以我们得以从此我们可以进入这一切的属灵的实际里面。那二十七章的末了呢，其实是跟28章是连在一起的，因为27章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你要吩咐，27章的末了，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天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点着。这就说出了我们的主，这因为天橄榄油特别讲了圣灵，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升天，从父神那里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他就拿着了，拿着以后要使灯常常点着。换句话说呢，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教会就成了这个灯台一样，灯常常点着。教会能够发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使灯常常点着。然后他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这讲的大祭司怎么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我们就读到启示的时候，看见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在7个金灯台中间，在教会里面行走，还在经历这灯，使我们教会能够在地上成为一个见证，能够为他发光。然后就进到了今天的28章，28章就讲到关于祭司啊，这特别是大祭司跟祭司他们所穿的圣衣是为着荣耀，为着华美的。首先你看第一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能够做祭司的职分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这神特别有选定的一些人，就这里所提到的亚伦跟他的儿子们，这些人可以来就近供祭司的职分。我们读出埃及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来侍奉他啊。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呢，都应该好像有这个祭司的职分啊，来亲近神啊，来敬拜神。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原初的心意，可是等到我们出埃及再读几章以后，你就发觉以色列人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他们拜起了金牛犊，然后摩西就为了这件事情，曾经呼召一般人跟他站在一边，来击杀那些拜这些偶像的兄弟，结果利未人跟他们站在一起。所以后来呢，整个侍奉神的工作就落在了利未人的身上，所以利未人代替了整个以色列人祭司的职分。但是能够做大祭司呢，只有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可以做大祭司，做祭司的职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今天在整个世界上哦，有各国各民，但是这些各国各民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民都可以来侍奉神，没有，神是特别选定了以色列人来代表所有的人来亲近他，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特别的这个福分。然后在以色列当中呢，又不是所有的支派可以来做祭司的职分，我们后来知道只有利未支派可以来做。那利未支派里面能够做大祭司的，能够进到神面前的，只有亚伦他们这一家的人，所以这是非常尊贵的一个职分。但是感谢主呢，今天我们所有蒙召的我们能够亲近他的神的儿女呢，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有这个资格来侍奉神，来服侍神，所以这是非常尊贵荣耀的。我们不但是祭司，我们还有君王的职分，所以神给我们的实在是太尊贵了，这是我们的特权。所以后来接下来他就怎么讲呢？他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你看现在不但这些人呢进到神的面前来供祭司的职分，神好像要把荣耀跟华美给他，所以就是借着这个圣衣所彰显的。 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来侍奉神啊，这真的是非常尊贵的，好像神呼召我们来侍奉他，然后呢，神就把尊贵、把荣耀、把华美赏给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来侍奉一个地上的君王，你看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不是我们任何人随便随随便可以来侍奉他的啊！你要服侍他，他根本就是这个千中万中挑一的来选的。但今天我们何等的有份福分啊！神把这么尊贵的职位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供祭司的职分，为的就是要怎么样，让我们有荣耀有华美。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仔细去明白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像有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我们好像服侍神是我们的一种牺牲，好像我们服侍神好像是我们恩待的神，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的话呢，我们发觉我们能够服侍神呢，我们实在是要匍匐在他面前，我们要觉得神实在是恩待我们，给我们这么尊贵的职分，把荣耀华美给我们披上。所以有的时候你听到有些人在讲服侍神，他服侍神好像他真的做了很大的牺牲，他好像离弃了什么，抛下了什么属世的东西。但你如果真的认识的话，你就发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住在高天之上的神呢，他给我们这么尊贵的荣职分，让我们可以供祭司的职分，把我们披上荣耀跟华美，我们只有敬拜，只有感谢。所以你看他找亚伦来做祭司的职分的时候呢，他要给他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的话，那这圣衣要怎么做呢？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供祭司的职分呢，有个特点，就是你必须要分别出来，所以他要分别为圣才可以供祭司的职分。这个分别为圣，换句话你必须要从什么，从你的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从我们的肉体中分别出来，从我们的这个天然的生命中分别出来，甚至从这个宗教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你才可以真正供祭司的职分。换句话，这不是一个宗教的传统，这是一个属灵的生机，一个活的事情。所以亲近神，这不是一个传统的事情，这必须是在借着圣灵那种活泼的、蛮有生命的来亲近神。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是智慧的灵，这讲的圣灵。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呢，今天我们能够供祭司的职分，我们必须会分别出来，那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做的工作。所以神呼召我们来供祭司的职分，他要把荣耀和华美为衣服披戴在我们身上啊。那这个呢，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做的，这乃是心中有智慧，这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要把我们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出来，可以专门的来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胸牌、以弗的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啊，这样子才能够使你哥哥亚伦和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等我们读完了这一章以后呢，如果你仔细知道以后，你发觉这些服饰啊，特别是大祭司的服饰，真的是荣耀华美哦。你看到它里面的这种又有宝石又有金线啊，各种彩色的线还有细麻，做起来的确是荣耀华美。然后披在他身上，他就能够分别为圣啊。所以你看，这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然后他说他是要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并细麻去做这些东西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他讲了些什么呢，我们就知道他有讲到以弗德的做法，以弗德，然后还有胸牌啊，以弗德上面是有肩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细节啊。然后还有胸牌是挂在以弗德的前面胸部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外袍，然后呢还有圣冠牌，还有一个圣冠牌， 后面还提到他要做肋袍、做冠冕、做腰带，哦，这些都是大祭司的。那他儿子呢，这是做祭司，一般的祭司呢，他有腰带，有裹头巾，啊，还要给他穿做裤子，啊，这些都是指的一般祭司所穿的啊。那当然这些都有特别的意义在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交通。首先我们知道亚伦所代表的，那当然是我们的主，讲的基督说的。那我们要从他的穿戴，从他穿戴的次序来看。他穿戴的次序哦，首先他穿戴的其实就是后面所提到的这个肋袍，也就是39节所提到的肋袍。所以我们从他穿戴的次序一件件来看，这个肋袍是怎么样？39节讲要用杂色细麻线织肋袍，所以你看这是指他的肋袍。这个肋袍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那个长袍，长袍我们所了解的这个长袍就是穿在他身上，从他的脖子一直到脚，这里是一个长袍的，长袖的，一般来讲是这样子。那这个肋袍呢是用什么来做呢？它是用杂色细麻线织肋袍，所以大祭司第一件所穿的就是杂色的细麻线织的肋袍。细麻我们都曾经讲过，细麻是讲到义说的啊，启示录也讲到他们所穿的细麻布的衣服，那细麻就是指的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呢这讲到这个大祭司，或者讲到我们基督他的圣洁说的。我们来看出埃及希伯来书第七章怎么来形容我们的主，也就是他所穿戴的这个肋袍是什么样的情形。希伯来书第七章28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所以他的肋袍是细麻做的啊，这个细
26节，
对不起，你看我的眼睛就是画看得清楚，26节，对不起，他的细麻就讲了他的这个他的圣洁无邪物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的高过诸天大祭司。所以你看亚伦穿上细麻啊，代表这个公义啊，圣洁说的就预表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圣洁无邪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说这样的大祭司才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你看他就把我们的主跟旧约的大祭司来比了，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就了。我们的大祭司哦，这些大祭司他要为百姓献祭，他先要为自己的罪来献，然后才为百姓的罪来献。但我们这一位大祭司不一样，这是亚伦所预表的，他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如果我们把第七章仔细的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好了。11节，你看第七章的11节，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11节，他说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照着亚伦的等次啊，如果他的这个职任真的能够完全，真的能够为百姓除罪啊，你就不需要另外兴起一个大祭司了，而且另外兴起的大祭司还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兴起的。然后他又说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现在祭司更改了，职任更改了，从亚伦的 职分到了麦基洗德的，所以他律法性要更改了。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因为本来伺候祭坛的是利未支派的。那现在另外兴起的这一位呢，他就讲到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所以犹大支派本来根本就没有祭司啊，那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你看，照肉体的条例就是按照律法的条例，也就是利未人的条例，亚伦这一个支派的。现在呢，他是不是照着属肉体的，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到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不但是祭司，他也是王，所以就讲到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不细解读，所以这边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我们合一的。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这个地方啊，特别就告诉我们要用杂色细麻线织肋袍给亚伦穿，这是预表到将来我们的主他就是这一位圣洁无瑕疵无玷污的。而这里的杂色在原文啊有本色的意思，就是说他不需要掺色的，他本来就这个样子的，就说出了我们的主呢，他本来就是这位圣洁无瑕疵的，他不是靠着努力去达到的，靠着努力也不容易达到，他生来就是如此，所以这是杂色所代表的啊。所以第一个给他穿上的就是这个肋袍，显明我们的主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无罪恶远离罪人的啊。所以这是他第一个所穿戴的所预表的基督。然后呢，他就讲到什么？用细麻布做冠冕。细麻布做冠冕，就说出了，你知道，冠冕就好像一个帽子一样，戴起来，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蒙头的意思，顺服的意思。所以说到了我们主基督他的顺服，这一节圣经我们都很熟悉，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他戴着这个冠冕呢，其实就是一个帽子啊，就是一个蒙头的意思。就说出他从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他的顺服，顺服以至于死啊。他怎么讲呢？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给亚伦戴上这个细麻做的冠冕呢，就说出了我们的主他倒空他的自己啊，来到地上，他不但取了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还自己卑微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换句话说，如果他降卑他的自己做了人，你说人还有自己人的权利的，但他又再降卑成为奴仆，奴仆就是连人的权利他都没有了，所以他顺服一直到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讲到了他给他戴上冠冕的意思。那细麻布做冠冕，因为细麻本身也是荣美的意思，所以呢他这样的顺服呢，说出了是他的荣耀，他这样的顺服是说出了他的荣耀。所以这是第二给他穿戴的，就是这个冠冕。接下来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我们知道腰带都是服饰，对不对？那这一位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呢，他降卑他的自己，顺服一直一死。为什么他来到地上怎么样？为了服侍我们。所以这一段圣经呢，就是所讲的，我们很清楚，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 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我们的主他伟大的地方。你看他本有神的形象，天使天君向他敬拜，夫妇敬拜，他有尊贵有荣耀，与神同等。那他先生降卑，他来到地上，照理讲他是要受人的服侍的，可是呢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来是要服侍人，而且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刚才讲的顺服以至于死，要骑在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他这个经节是一段一段连在一起的。那主在讲这一段话之前呢，当然是因为有原因的，就是那些门徒在那怎么样呢，在争谁为大，因为主快要上十字架了，所以门徒在想谁要接班了，所以就在这里在争谁为大。我们不要看门徒，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就不知不觉就想要伟大，最少我们不，最起码我们不是最大的，我们也不要太小，可是主怎么讲呢？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有大臣的。这君王是干嘛？是治理你们他们的。大臣什么？超权管束他们的。但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吗？就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吗？就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你看到没有？在神的国里面，你要为大可以，你要服侍人。你要做首可以，你要做众人的仆人。你看在神的国就这样，今天在世上的国哪一个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大家真的要做王做大臣？因为大家在服侍他们，但在神的国里不是。你要做大可以，你去服侍人家，你做的越大你要越卑微，要服侍。所以这就讲到了他的腰带，你看这边就讲腰带，要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哎，这个腰带呢，你看说到了他的服饰，但这个腰带是怎么样，要用绣花制成的。换句话说呢，这样的服饰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尊贵，何等的美丽。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腰带呢，因为这个外袍，这个内袍束上腰带之后，你外面还要穿外袍的，还有以就是以弗德的外袍，还有以弗德呢，所以这个腰带其实是什么，是隐藏的。所以你看他这个服饰是隐藏的服饰，他不是大张旗鼓做给人看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借着这个大祭司的服饰显出我们的主。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圣经上曾经讲到我们的主怎么样，看啊，我所拣选所喜悦的仆人，对不对？他在街上什么？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不增进不喧嚷，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是什么？他的服饰是隐藏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服饰不知不觉要露出一点来，要得人的称赞。但你看这个服饰呢，基本上是隐藏的，这个腰带呢外面还有衣服遮盖住的。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所穿戴的次序啊，内袍就像一个长袍一样啊，然后带一个冠冕，其实这个冠冕其实就是有点像裹头巾一样的啊，只是做得很漂亮的，一个像一个帽子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腰带。好，然后接下来它是什么呢？就来到了外袍，哦，这是外袍，这外袍就是这边所讲的31节所讲这个外袍，这个外袍又称作以弗德的外袍，因为外面要罩以弗德嘛，所以这个外袍，所以外袍是穿在内袍的外面的，所以遮住了这个这一部分的，遮住了一部分的内袍啊，然后呢也当然也遮盖了那个腰带。那这个以弗德的外袍呢，它颜色全是全蓝的，所以你刚刚看见刚才那个内袍就是细麻，对不对？杂色的细麻，本色的细麻，可是外袍呢全部都是蓝的， 外袍有一点像是也是有点像长袍，但是它的长度不像内袍那么长，它的袖子大概也是短的啊。然后颜色是全是蓝的，然后你看它的袍上要为头哦留一个领口，所以是套上去的领口。领口的周围呢要织出领边来啊，所以它有加厚的一个领边啊。这领边的样子呢要仿佛铠甲的领口。然后免得破裂了。然后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你看那个底边上呢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啊，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呢要有金铃铛。所以你看一下整个外袍的底边啊，就是它这个一圈呢就围着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啊。金铃铛当然是金做的铃铛嘛啊，石榴呢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的那个石榴的样子啊。然后在他的周围边，然后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到圣所到耶和华面前呢，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致死亡。他这样穿戴是因为啊，所以后来他们一定要穿这个进去的，因为你知道他们等到进到那个，特别是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因为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啊，因为这只一年只能进去一次，而且至圣所里面你知道有神的荣耀在里面的，所以是很有些据说了，在他们在这历史上有些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就倒吓得就倒在那边了，死掉了啊。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在他身上还绑个绳子，就是万一没有声音了，所以他这边听到声音，听到没有声音死掉还把他拖出来的啊。所以这里他这里面是讲到他这个外袍说的啊。那这个外袍到底是讲了什么东西呢？首先我们来看啊，它的颜色是全是蓝的，蓝的是属天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他现在升上了高天，这是接下来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后面那一段。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刚才我们读到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讲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没有停在这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穿全部蓝色的袍子，因为现在升天了嘛，蓝色是属天的嘛，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你看他身上高天，穿着全蓝的袍子，就代表他顺服这一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这个外袍代表了他已经身上的高天了啊。然后呢，袍上要为他留一个领口，口的周围要织出领边的，仿佛铠甲的领口。你为什么讲到像铠甲的领口呢？铠甲是跟征战发生关系，对不对？你出去征战时叫铠甲嘛。所以这一段话是什么呢？就又接在另外一段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身上高天的时候怎么样掳掠了仇敌。所以你看这是征战嘛，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个领口的边？所以你看圣经中的话就一句一句都是对着的，他身上高天了没有错，现在要做一个领口，像铠甲领口，为什么呢？因为他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了 所以这一段话就讲到为什么他要做出一个领口，口的周围要出领边，仿佛铠甲的领口。然后这个是在领口的周围织出领边的，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就说出了他的得胜，他的保守都是显而易见的，都是显明出来的，因为他已经他升天了，掳掠的仇敌，然后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你看他赏下这样恩赐，就代表着他已经得胜，他已经掳掠了仇敌，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就织在口的周围。然后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就说出了他的得胜，他的保守是非常的坚固，因为不会破裂。然后袍子周围底边上呢，要做石榴跟金铃铛啊。石榴跟金铃铛，我们知道是代表什么？代表圣灵说的。而且他身上的高天，他掳掠的仇敌啊，从父神那里就领受了圣灵啊。所以这两样东西都是用圣灵，就是代表圣灵的。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27章的末了所讲的，他拿到了那个青橄榄油，然后就是登场天子。如果你记得的话，在罗马书第4章的末了，他特别讲到什么呢？为什么来看一下？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最后一节25节啊，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这句话有时候我们就读过去，我们就没有注意到啊。他讲到耶稣受死啊，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啊，但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被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知道。他为我们赎罪了，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样就称义了呢？乃是借着复活。复活的意思就是说呢，神满意了，神完全接受了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所以神使他复活。借着他的复活呢，我们就有了凭借，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称义了。所以如果主死了没有复活，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这件事情神怎么看，神是不是悦纳了。但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凭据。所以根据《使徒行传》17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17章31节，这是保罗所讲的啊，保罗对雅典的人所讲的话。他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这里的他是指着神说的啊，就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神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你看了，给万人做凭据。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他复活了，我们也称义了。所以他现在复活了，不但复活，他也升天了。升天呢，他现在得到圣灵。所以圣灵在这里用两个东西来代表啊，一个就是石榴。石榴的特点是什么呢？石榴是特别是果子非常多。如果你吃，你把石榴掰开来，里面你就知道它果子生命非常的旺盛啊。所以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当然，这个果子一方面指着我们生命灵的果子，就是圣灵呢，我们提到仁爱、喜乐、和平；但一方面是借着圣灵所重生的人。所以，当圣灵降下来，人在五旬节，一下3000得救，一下5000得救。所以，这就好像那个果子一样，就是用石榴所代表的它的一面。但这个石榴呢，是用什么做的呢？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的。换句话说，这个圣灵所结出这些果子，就是我们这些人呢，一方面我们都是属天的，一方面我们都是作王的啊，这紫色是那个。一方面呢，我们是要经过很多的艰难苦难的啊，才能够跟他一同，这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 另外一方面呢，讲到石榴，啊，石榴，不是，另外一方面讲的金铃铛，金铃铛是你走路它会响，换句话就是圣灵的见证，啊，它见证是响亮的，所以你看见它在它的外袍下面呢，就金铃铛跟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然后呢，这些东西都是在他的什么，在他的底边。换句话，他从圣灵从来不宣扬自己的工作，圣灵所高举的还是主的自己。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致死亡。所以走的时候都有这个响声，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活着。这说到了我们的主啊。是长远活着的，就给我们这些人呢有极大的盼望。所以这里所讲的呢，就是讲到他现在身上的高天掳掠的仇敌。好，然后这个外袍穿以弗德的外袍穿完以后呢，接下来穿以弗德了。以弗德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以弗德有点像个背心，像一个背心的样子。在第六节啊，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着细麻做巧匠的手工作，手工做以弗德。首先，他这里是讲的蓝色，属天的。这个以弗德是属天的，紫色、朱红色现在讲的是彩色，很容美的、很华美的，所以它不但属天也华美，而且它还提到金线。你看，你说帐幕的时候很少看到这个金线，对不对？金线就讲到它的尊贵，讲到我们的主的尊贵啊。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他的尊贵、他的属天、他的容美啊，他的义并脸的细麻，用巧工的手来工作以弗德。那讲到以弗德的时候，他就提到他两条肩带，讲到两条肩带，这很重要的。所以以弗德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诗篇六十八篇。诗篇六十八篇啊，你看第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奉，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你记得这句话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对不对？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啊，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那地方就是引了诗篇六十八篇的十八节这一段话啊。那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以弗德外袍，对不对？那现在讲到以弗德内袍有肩带，是什么？就是后面这一句话十九节所讲的了，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所以你看以弗德所讲的就是什么？他天天背负我们重担，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之后呢，他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换句话，他在天上做大祭司干什么？他不是闲着没事的，他天天在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以弗德就说出了这一段故事。以弗德穿在以弗德的外袍的外面，以弗德的外袍说出了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那以弗德就讲到他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换句话说，他天天在背负我们的重担，他应当称颂，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天天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但是很可惜，就是说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真理，所以呢我们卸不下来，我们每一次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主，那我们离开的时候把它背回来了，你知道这重担还在我们的身上。但这位主，如果你真的看见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那他在那里天天的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就不需要背了，他来为我们背了啊。所以这是讲到以弗德的肩带所代表的。 但是不仅如此，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你看，他不仅仅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也是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的那一位主。所以我们不要忘了，他所有的政权在他的肩头上。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四节，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怎么样，扛在肩上回到家里。你看，什么时候我们失落了，他来找我们，然后把我们扛在他的肩上。这是以弗德所讲到的，他不但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也是把政权担在他身上的主，他也是我们当我们失落的时候呢，他来找我们，把我们扛在他的肩上，而且怎么样，欢欢喜喜的说出了他的爱。好，我们现在回到二十八章，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以弗的当有两条肩带啊，第七节，接上两头使它相连，所以以弗的像个背心一样啊，它有两个肩带，其上呢用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的一样的做法，用于束上与以弗的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连的细麻做成啊，所以是一样的。那带子是一样的，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所以两块红色玛瑙再刻名字啊，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要照他们生来的次序啊，而且用刻宝石的手工呢，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做纪念时，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啊，要用金子做两槽，又拿金金用领弓，仿佛领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领绳的链子搭在两槽上。所以你看见这个以弗的像个背心一样啊，那上面有两个。有两条肩带啊，然后这上面呢有两块宝石，用刻图书的方式，刻宝石的手工刻图书的方式呢，把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按照次序，六个刻在一边，六个刻在另外一边，然后要镶在那个金槽上面，用金线连起来啊，这就是以弗德啊。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在肩带上面，他所肩带上面的就是两块宝石，就说出了他把我们看为至宝，那宝石是很宝贵的，这不随便的，这不是随便的石头放在肩膀上，他是用宝石来说，所以他把我们视为他的至宝啊。然后呢，他是每一个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都在上面，换句话说呢，我们每一个人，他都在我们在担负我们。背负我们的重担，每一个人，就今天不管是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肩膀上面，所以每一个人是个别的，都有份的。但虽然是个别的呢，又都是什么，又是一起的，所以六个名字连在一起，所以又是团体的。 啊，所以一方面我们个人的主在背负，一方面我们团体一起他也在背负，啊，而且都照着生来的次序，换句话说呢，说出了我们都是他生的，因为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不是捡来的，我们是生的，我们不是狮子，我们是儿子，而且是按着次序的，所以一个一个名字，所以我们是按着次序是在被他所纪念。那为什么要按着刻宝色手工，仿佛图刻图书的方式来刻呢？你知道这样刻的时候是很痛的，换句话说呢，很多时候你知道他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让他受很多的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得罪他，所以这个刻是按照图书刻图书的方式这样刻。然后把宝石是镶在金槽上，换成非常的稳固，非常的稳固。然后他这样子把我们放在肩带上呢，是要在耶和华面前做祭奠，所以你看，使我们，他把我们担负在肩膀，使我们能够蒙神蒙耶和华祭奠，就不是我们被神所纪念，是因借着他把我们肩负在他肩膀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祭奠。然后他要用领绳子的做法来做两条链子，金链常常讲到爱，所以他这样子做是因为出于他的爱，出于他的爱。所以这是以弗德，但不仅如此，以弗德外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胸牌，还有一个胸牌。所以他这边讲到，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啊，十五节，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啊。胸就说出了什么呢？胸牌是挂在心上的，所以这说出他的爱，啊，说出了他的爱。他不但是肩负我们，他也爱我们啊。怎么爱法呢？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46章。第3节，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为我仍怀揣，我以造作也必宝宝，我也必怀抱也必拯救。你看到没有？他怎么宝宝怎么怀揣啊？就是把这胸牌挂在他的胸上，啊，就说出他怎么宝宝我们，怎么怀揣我们，这是胸牌所代表的。啊，我们再看一出圣经49章，就是也是以赛亚书，这些都蛮熟的啊。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他不忘记，没有妇人会忘记吃奶的婴孩，但是即使有忘记，他说我不忘记，他把它放在他的胸上，啊，这就是胸牌所代表的意义。好，我们来看他的胸牌啊，这胸牌是一个决断的胸牌啊，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有乌灵跟土民，这等一下我们来交通啊。胸牌是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啊，都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码做成，所以胸牌的做法跟以弗德做法完全一样。这就讲到什么呢？他不但有能力，因为他用肩膀是代表他的能力嘛，他不但有能力，他也有爱。啊，胸牌讲的爱。那很多时候，一个有能力的人不一定懂得爱。啊，但是在这里呢，讲到他不但有能力能够肩负我们，他也有爱来怀揣我们，怀抱我们。然后这胸牌要用四方的，叠为两层，所以他这个胸牌其实是两层。啊，两层折起来刚好是一个方块嘛，啊，所以是两层打开来就变成一条长的，是两层就折起来的啊，两层，长是一虎口， 欢是一虎口。为什么要用虎口呢？虎口就是我们的手所量过的嘛，叫虎口嘛，啊，这代表了，所以他是这样的爱我们，然后呢，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临到我们身上都是经过他手量给我们的，啊，都出于他的爱所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所遭遇的都是在他的爱的保护关照底下，所以这里用虎口来代表，啊，然后这里说到了怎么样，有各样的宝石，你看说到他的美，说到他的，我们是这样，他是这样的，把我们看为尊贵，看为美丽，看为宝贝，啊，也是十二种各样不同的宝石。来显明出来，然后这些都要镶在金槽中，就说出了你看他这样的宝宝怀出来是何等的稳固，就算那些妇人能够忘记他也不能忘记，妇人忘记他的赐来婴孩他也不会忘记，因为是镶在金槽中，然后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你看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他这样的宝宝怀，他这样的爱呢，所代表就是怎么样，长久受苦。所以爱第一个定义就是恒久忍，长久忍耐，长久受苦，为我们。然后要把两条领层的金链子穿过胸牌的两头的环子，要把链子那两头接在两侧的，按在以弗的前面的肩带上，所以胸牌的两头跟肩带的两头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胸牌是说到他的爱，以弗的是说出了他的美，因为以弗的很美的，所以不但是他的爱跟他的能力并行，他的爱也跟他的容美并行，所以你看讲到以弗的，跟以弗的两头接在一起，然后要做两个金环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的里面的边上，要做两个金环按在以弗的前面那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连之处，在以弗的巧工织的带子上，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的环子系住。它上面这个金链子是把胸牌跟这个肩带连在一起，下面呢这个胸牌的下面它是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跟以弗德绑在一起，这个蓝细带我们讲到说它这样子的爱是属天的爱，这不是出于人的，是属天的那种不改变的不褪色的爱，很久的爱，这属天的，不受地的干扰的。然后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胸牌，决断的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名字的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所以这里也是说到了怎么样，他带着胸牌，因为他怀宝宝，我们怀揣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怎么样呢，在耶和华面前被纪念，被纪念。然后要将乌灵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面。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进到神的面前，一方面他肩带着这个十二个名字，一方面怀揣着宝宝，怀揣着十二个名字，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到了神的面前来怎么样呢？你看他要决断，换句话说呢，决断的意思就是说要明白神的旨意，他来就他这样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句话怎么讲呢？我们知道乌灵跟土民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知道的不多，但是根据以色列人他们留下的遗传是这样讲，就是说他的胸上以色列十二个名字呢，它所包含的大概有十八个以色列的十八个字母，然后这个土名是一块石头，上面有六个字母，四个字母， 所以四个字母跟那个十八个字母加起来刚好22个字母，这22个字母就是希伯来文总有22个字母，就好像英文有26个字母一样，他们就是22个字母。乌林呢是一种发光体，所以当大祭司带着这整个服装就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这发光体就借着这些字母就慢慢拼凑出神的旨意出来，就神要发表的意思，所以就能够明白神的意思。这是他们的遗传所下来就这么讲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但是根据字面来讲，乌林本身就是一个发光的意思。土明是什么？土明就是完全的意思。换句话，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借着神的光照，你就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大祭司就是肩负着以色列人的重担，怀揣着对以色列人的爱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启示神的心意。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真的你要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不是说今天我们大家讨论一下商量一下做一个决策来明白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子。真的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告诉我们指引一条路哦，就是那些真的是在神面前有学习的人，老练的人那些在神面前敬虔敬畏神的人，他们肩负着就是弟兄姊妹他们那些难处那些问题，他们怀着对他们的爱，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些问题都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借着神在他们对他们的启示光照他们就带下了他们对神旨意的明白，然后他们能够做决断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没有爱，你没有那种负担你到了神的面前，你摸不清楚弟兄姊妹那些难处怎么去解决，所以你必须要有这种爱，有这种负担把弟兄姊妹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这些人是要有学习有经验的，而且在神面前敬畏神的，这样神就在灵里面就给他们光照启示，他就能够明白这就是决断胸牌的意思但不仅如此，然后他们后面就提到了有一个圣冠牌，金金的牌，就是这里提到的，我看一下36节36节说讲的，你要用金金做一个牌像一个金牌一样，在上面按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华为圣所以一个牌子呢要用蓝细带子把这个牌子系在冠冕的前面所以他本来带了一个冠冕，现在冠冕的前面有一个牌子，然后用蓝色线绑在这个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在以色列人在这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了。那这一段话是讲的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就讲到，因为讲到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看一下我们从第9节开始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9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然后11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使人成圣的就讲我们的主，也讲到那些什么得以成圣的就讲到我们所以圣冠牌所讲到的就是说怎么样，他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面，他要使我们能够成圣得以成圣 所以讲到这里讲到了，你要做金，你要用金星做一块牌啊，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换句话，一方面讲到我们的主啊，他本身就是圣的，他也是把自己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他要用一条蓝细带子，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他所以是得为圣，所以是归耶和华为圣，是因为他原来他那个生命就是属天的，他本来就是圣的，他也把自己归为圣。但不仅如此呢，他要使我们成为圣，这就是圣冠牌所讲的啊、哦。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在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所以换句话说呢，他是使我们这些人常常干犯圣物条例的，但他能够使我们，他能够担当我们，他不但是成圣归耶和华，他还能够担当我们，使我们也得以成圣。然后这牌要在他头上，使他们就这些人呢，以色列人在耶和华蒙悦了，所以使我们这些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悦了。你看前面讲到蒙纪念，现在讲到蒙悦了，所以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得以在神的面前蒙纪念蒙悦了、所以这里所提到都是大祭司的、然后接下来为祭司的就是亚伦的儿子做几项东西。第一个是肋袍，第二个是腰带，第三个头巾，第四个是细麻布裤子。这说到什么呢？首先讲到肋袍啊，肋袍就说出了什么？因为这肋袍也是用细麻做的啊，所以这个肋袍就说出了怎么样？它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是没有义的，但它是义啊，它也成为我们的义啊，所以要给我们做肋袍，我们披戴它，我们的义。但另外一方面呢，要为它做肋袍。也说出了什么样呢？就说我们不但有基督做我们的义呢，我们也要靠借着他的生命慢慢的活出、那个圣洁那个、公义的生活、所以叫做肋袍。不仅如此，还要做腰带、腰带就是服侍，我们曾经讲过，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怎么服侍，他也要我们来服侍、所以我们看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服侍呢？你看，他说第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看主做了榜样，他叫我们也照着他向我们所做的去做。换句话说，他在那里系上腰带，还有我们要系上腰带，他怎么服侍，我们要怎么服侍。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也是我们很熟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你看主怎么服侍，我们要怎么服侍。十二章二十六节，但接下来讲，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看。不但大祭司有腰带，祭司也有腰带，他要我们，他怎么服侍我们也要怎么服侍。然后他说若有人服侍我怎么样，我父要尊重他。这样的人连神父神都要尊重他，这是何等重的话。不仅如他还要怎么样，还有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裹头巾就代表我们的顺服，所以我们要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顺服神也要彼此顺服、虽然我们不是冠冕，但是呢因着这样的顺服了，也显出荣耀为华美。但不仅如他最后还讲到他要做细麻布的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这就说出了怎么样呢，我们虽然是照着我们主的服侍来服侍，但是我们还是有肉体的存在，我们抬成肉体。所以呢他要用细麻布的裤子 遮掩下体，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 要学习在服侍的当中啊，能够除去肉体，拒绝肉体啊，遮掩肉体，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和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进坛，在圣所所供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所以这也是对着我们来说的啊。所以这一章整个就讲到大祭司跟祭司他们的服装啊，所以对我们也都很有关系。我让我的话就停在这儿。